弟兄姊妹们平安。
弟兄姊妹们平安。
这个圣经上常常有问安的这个榜样和教导，弟兄姊妹怎么这么安静呢、啊？
圣经里面有神有问安的教导，但弟兄姊妹就安静。
其实问安是我们基督徒的特权。
其实问安是我们基督徒的特权。
因为我们在世上虽然有苦难，但是在基督里面我们却享受了最深的平安。
我们在世上虽然有苦难，但在基督里面我们却享受最深的平安。
我想我问候你们平安，总比问你们吃饱饭没有要好嘛。
我想我问你们平安比问你们吃饱饭没有更
好。你到以色列地去看见犹太人见面都说 Shalom 平安。
咁我哋喺以色列嘅时候咧，犹太人咧，佢都想你们的平安。
弟兄姊妹，这个世代是一个没有平安的世代。
弟兄姊妹，这个世代系冇平安嘅世代。
我们问安，不仅仅在主里面祝福我们的弟兄们有平安。
我哋问安唔单止主里面祝福我哋弟兄姊妹有平安。
我们也是在信心的里面宣告，在基督里面，他把那不能够夺去的平安赐给我们。
我哋都系喺度宣告，基督喺佢。基督将个不能夺去的平安赐咗俾我哋。
大家记不记得两年前我曾经说过，我下次碰到你们，我不要问你们吃饱饭没有，我要问你们什么？
咁我唔知道你记唔记得我两年前同你哋讲过咧，两年后我见到你哋，我唔会再问你哋食饱饭未。
昨天晚上孙弟兄考你们大的，我今天考你们细节哈。
咁啊，昨天晚上孙弟兄考大嘅，今日我咧考啲细节。
其实我昨天听孙弟兄在考你们的时候，我就很佩服他。
咁我昨天听孙弟兄考你哋嘅时候，我好佩服佢。
因为他考你们两年前听过的信息。
佢考你哋两年前听过的信息。
我在教会考弟兄姊妹，我上礼拜讲什么，很多人都忘记了。
我喺教会里面咧考弟兄姊妹上个礼拜讲。讲过咩信息咧，好多都唔记得噶啦。
你现在试试看，赶快想一下上礼拜主日听到什么信息。
而家讲快啲，谂一谂上一个礼拜听过咩信息。
你不小心信息就掉了，对不对？
你唔想咧就会唔见咗噶啦。
种子撒下来，飞鸟立刻来，而且把它吃尽。
咁下次咧飞鸟嚟，会将佢咧食尽嘅。
弟兄姊妹，这是仇敌的诡计，我们要小心听到。
弟兄姊妹，呢个仇敌嘅诡计，我哋要小心听到。
不仅仅讲到对听见的道要懂得分辨。
我哋今日听嘅道，我哋要懂得分辨。
对好道要珍惜。
要好对好嘅道，我哋要珍惜。
道落在好土里面，结实30倍、60倍、100倍。
要落喺好土嘅里面结实，长出30倍、60倍、100倍。
我上次说，我下次见到你们面的时候，我要问你们一句话。
我上次讲过，我哋下次见到你哋嘅时候，要问你哋一句话。
今天是我收账的日子。
今日系收账嘅日子啦。
因为上次快结束的时候，在问题解答里面，有一位弟兄问了一个问题。
因为上次快次结束嘅时候，问题解答里面有个弟兄问一个问题。
他说在追求的路上，应该怎么样子能够竭力的往前？
佢话喺追求嘅路上，点样先能够竭力嘅往前？
我记得那天孙弟兄回答了一句非常好的话。
我记得孙弟兄嗰次讲回答咗句好嘅话。
他说死得越快，跑得越快。
佢话死得越快咧，跑得越快。
大家还记不记得？
大家仲记唔记得咧？
所以我说我下次碰到你们，我一定要问你们这两年你们死到哪里了。
咁我就话上次问话，下次见到你哋会问你哋死到去边度？
弟兄姊妹，到底我们死到哪里了？
弟兄姊妹，我哋都死到去边度咧？
刚才诗歌带领我们唱到第四节的时候，说到神的救法是什么？
刚才诗歌嘅第四节讲话神嘅救法系咩咧？
我随便指一个，你告诉我答案是什么？
指一个，你话俾我听答案系咩？
不记得了。
系咪唔记得啦？
看弟兄好了，弟兄你呢？
弟兄你记唔记得？
他说神的救法是什么？
神的救法是什么呢？
由死得生，对不对？
由死得生，是不
是？辅导帮你们回答了。由死得生。
由死得生。
哎呀，弟兄姊妹，基督徒是借着死得生命的。
基督徒是由死而得生命的。
借着不再是我，乃是基督。
现在不再是我，乃是基督。
弟兄姊妹，这是我们基督徒太伟大的福分
了。弟兄姊妹，这个基督徒太伟大的福分了。
神整个旨意的中心集中在他儿子耶稣基督的身上。
整个旨意都集中在他儿子耶稣基督的身上。
万有是借着他造的，也是为着他造的。
万有是藉着他做，也都为着他做。
基督不仅仅是神旨意的中心，也是整个万有的中心。
基督不单是神旨意的中心，也都整个万有的中心。
你我存在的目的和价值，
你我存在的目的和价值，
万有存在的目的和价值全在乎基督，
万有存在的价值都存在于基督。
而我们今天神的儿女们，
我今天神的儿女们，
我们不仅仅要承受这么伟大的生命，
我们不单要承受这么伟大的生命，
我们一个责任是要彰显这个伟大的生命，
我们的责任就是要彰显这个伟大的生命。
亲爱的弟兄姊妹，
亲爱的弟兄姊妹，
孙弟兄这次讲蒙召的生活，
孙弟兄今次讲蒙召的生活，
是的，只有一个招，
实在只有一个呼召，
神就是召我们，
神就是召我们
进入与他儿子的连结上，
嚟进入与佢儿子嘅联结上面。
昨天圣经又引用哥林多前书第一章，讲到我们与他的儿子一同得份。
等阵，孙玲昨天引用哥林多前书第一章嗰度，我哋与佢儿子一同得份。
你如果去读其他版本的话，他就说 call into the fellowship of his son Jesus Christ。就把我们招进他儿子的交通里面。
如果读其他的版本的时候，他就说我们被召进入他儿子的交通里面。
一面讲到我们承受这个伟大的生命，
一面讲到我们承受这个伟大的生命。
一面讲到我们连于我们享受这个伟大的生命，
并且讲到我们连于和享受这个伟大的生命。
最终我们是要活出彰显这个伟大的生命啊！
最终我哋要活出彰显呢个伟大嘅生命。
所以我想，我们这两个主题合起来，蒙召的生活和不妥协的使命。
所以呢两个主题合起嚟，蒙召嘅生活同埋不妥协嘅使命。
我希望成为我们这几天神对我们每一个人说的话。
我希望呢几日成为我哋神对我哋所讲嘅说话。
这几天呢，这个不妥协的使命，我大概分四次讲啊。
这个不妥协的使命，这几天我会分四次讲。
今天早晨我讲到使命的重要。
我今天早上我讲到使命的重要。
还有到底我们的使命是什么？
同埋到底我哋嘅使命系乜嘢？
那么明天，
听日
第二堂，
第二堂，
我们讲到使命的落实。
我哋讲到使命嘅落实。
第一部分。
第一部分
从基督这个角度来讲，
从基督的角度来讲
第三天讲到使命的落实，第二个部分，
第三天讲到使命的落实的第一个部分，
从教会这个角度来讲，
从教会的角度来讲
最后一天，
最后一日，
我们讲到使命的挑战和成就。
我们讲到使命的挑战和成就。
我们总希望使命在我们身上被成就嘛，
我们希望使命在我们身上会成就的。
好，那弟兄姊妹，我们今天要来看这个使命。
我们今天要来看这个使命了。
其实你从某一个角度来说，
其实你从某一个角度来讲，
我们每一个人都是蒙召的。
我们每一个人都是蒙召的。
所以圣经中昨天说，我们需要有蒙召的生活来跟他相称，来配得上这个召。
所以说，虽然讲话我们是有蒙召的生活来同这个呼召呢是相称。
同样的，从某一个角度来说，
所以同样从某个角度来讲，
我们每一个人也都是有使命的。
我们每一个人都是有使命的。
我们也需要有相对应的使命感来完成这个托付和使命。
我们也都有相应的使命感来完成这个使命和托付。
每一个人都有使命。
每一个人都有使命。
但是问题在于，不是每一个人都有使命感。
但是问题在于，是不是每个人都有使命感呢？
弟兄姊妹，我想我们在主的面前这些年日走路过来哈，
我想这些年日我们在主面前走过来，
我们里面常常会希望选择上好的，
我们总是希望选择上好的
就像我上一次来的时候讲到得着神的上好，
就好像上次我来的时候讲到得着神的上好，
虽然很多的福分我们都很宝贝，
虽然很多福分我们都很宝贝，
健康啊，很好的家呀，生一些一窝的小宝宝啊，很好的工作，都是很好的福分，
健康的家啊，工作啊，或者一个好的家庭啊，有很多嘅路啊，我哋都向往。
但是神给我们的上好，我们知道是基督里，对不对？
但系我哋知道神俾我哋嘅上好系喺基督里面。
他为爱他的人所预备的，眼睛未曾看见，耳朵未曾听见，人心未曾想过。
佢为爱嘅人所预备嘅系眼睛未曾看见，耳朵未曾听见，人心未曾想过嘅。
所以我们上次讲到神呼召我们出埃及进迦南。
所以我哋上次讲过啦，我哋神呼召我哋出埃及进迦南。
要得着神的上好，
要得着神的上好。
进迦南就讲到在基督里，
进迦南就讲到在基督里。
所以当我们真进入迦南，真进入基督的时候，
所以我们真的进入迦南，真的进入基督里面的时候，
我们在基督里面，我们承受这个全备的祝福。
在基督里面，我们承受全备的祝福。
在基督里面，我们承受丰盛的生命。
在基督里面，我们承受丰盛的生命。
而在基督里面，我们享受最深的安息和完全的满足。
在基督里面，我们承受最深的安息和完全的满足。
所以这些年里面，我们都知道回去分辨，希望得着神的上好。
所以呢，啲时候我哋希望得着神嘅上好。
在生命里面，我们知道去分辨它。
我哋知道喺生命上面分辨佢。
我们知道什么是属地的。
我哋知道咩系属地噶啦。
什么是属天的？
咩系属天嘅？
什么是属肉体的？
咩系属肉体嘅？
什么是属灵的？
咩系属灵嘅？
什么是污秽的？
咩系污秽嘅？
什么是圣洁的？
咩系圣洁嘅？
什么是卑贱的？
咩系卑贱嘅？
什么是尊贵的？
咩系尊贵嘅？
软弱的？
软弱嘅？
刚强的？
刚强嘅？
失败的？
失败嘅？
得胜的？
得胜嘅？
我们都知道去分辨这些。
我哋都晓得去分辨呢一啲。
弟兄姊妹，在我们的生活里面，
但系弟兄姊妹喺我哋嘅生活里面，
在我们的侍奉中，
喺我哋嘅侍奉里面，
也有一些东西是需要我们去分辨它的。
亦都有啲嘢需要我哋去分辨佢噶。
你单独做事，
你单独嘅做事，
跟懂得配搭，
同埋懂得配搭，
那是很大的不同。
咁啊，好大嘅唔同啦。
被动的去做事，
被动嘅做事，
跟你主动因为爱神、爱神的家去做事，那个境界是不一样的。
跟你主动嘅，因为爱神、爱神嘅家咁去做事，系完全唔同嘅。
啊，大家合作，
大家合作，
跟合一又是不一样的，
同埋合一又唔同嘅。
相安无事不吵架，并不代表是 oneness。
相安无事唔嗌交咧，唔代表系合一。
啊，我想我们在教会久了都知道我在说什么。你有理想、有计划跟有意向不一样的。
我想我哋喺教会里面，我哋就知道你有自己嘅理想、计划，同埋你有意向系唔同噶。
啊，交代跟交通不一样。
交代同埋交通咧系唔一样噶，
对不对？你找人做事情、招募人来做事情，跟成全与建造不一样。
你叫啲人嚟做嘢，同埋你系同成全咧系唔一样噶。
听道跟行道不一样。
听道同行道。是不一样的，
为主跟为人做这件事不一样，
为主和为人做这件事是不一样的。
那我现在就要讲到一件事情，
我现在讲到一件事，
还有一个很重要的不一样，
还有一个很重要的不一样，
责任感跟使命感也不一样，
责任感和使命感都不一样的。
现在能够找到有责任感的人已经越来越少了，
现在能够找到责任感的人已经越来越少了。
啊，我跟于姐妹我们都非常感动，来到香港看见年轻弟兄姊妹筹备大会非常认真。啊，
我和姊妹来到香港看见弟兄姊妹筹备这个大会非常的认真，
照顾得很细微，
招呼得很细微。
啊，弟兄姊妹在责任感做跟带着使命感做它是不一样的。
等姊妹有带着责任感同埋带着使命感嚟做咧，系唔一样噶。
虽然外面看起来很多时候我们不懂得分辨，
虽然外面睇嚟好多时候我哋唔懂得分辨，
但是当事人自己知道的。
但系神系知道噶。
现在有责任感的人越来越少。
而家有责任感嘅人都越嚟越少。
你跟他讲说，请你几点钟，你是招待，你要比弟兄姊妹早半个小时来。
咁我话啊，你要做招待嘅，你要几点钟要比弟兄姊妹早半个钟头嚟？
你要把门窗打开，把冷气开好，把厕所的卫生纸弄好，免得人家进去出不来嘛，对不对？
咁你咧就要将窗打开啊，将冷气开好啊，咁啊厕所嘅设置要摆好啊，而家咪入咗出唔到嚟。
婴儿室旁边的热水要烧起来，因为还有小孩子来需要冲奶，就是事情你要早到半小时来把它做好。
咁你预备好热水啊，咪有啲细路可能要冲奶啊，呢啲事你都预备好嘅。
啊，把诗歌本、把圣经摆好，然后把门打开，站在那里。
咁你将诗歌摆好啊，将门打开啊，企喺嗰树。
你代表神家在这里欢迎神儿女们回家。
咁你代表神嘅家欢迎神嘅儿女们翻到家里面。
你欢迎福音朋友来神的家。
欢迎福音朋友嚟我哋神嘅家。
欢迎远方的访客来这里拜访我们。
欢迎远方嘅访客嚟拜访我哋。
啊，带着喜乐，带着生命，带着膏油来欢迎。
带着使命，带着高油嚟到去欢迎。
我跟你说，今天当招待的会准时半小时到的已经很少了。
我话俾你知，今日做招待早半个钟头嚟嘅已经好少噶啦。
能够负责任做到的已经很少了。
能够负责任做得到咧都好少。
我很多时候到别的地方去聚会，我们到了以后人还没来，在外面等的。
咁我哋有时候去到外边第一地方聚会咧，我哋人到我哋到咗啲人都未嚟，我哋要喺外面等。
招待迟到了。
因为招待嘅迟到，
是不负责任，
因为唔负责任，
带着使命感做不一样的，
但系带着使命感做咧就唔一样啦。弟兄，
所以我们今天要讲不妥协的使命。
所以今日我哋先要讲不妥协嘅使命。
弟兄姊妹，我们要知道，我们都有使命。从某一个角度来说，我们都有使命。
弟兄姊妹，我哋知道从某一个角度嚟讲咧，我哋都有使命嘅。
很稀奇的一件事哈，
好稀奇一件事。
你去翻圣经，
你翻圣经，
中文圣经里面你找不到使命这两个字。
中文圣经里面你找不到使命这两个字。
英文圣经你找不到 mission 跟 commission 这个字。
英文圣经你找不到 mission 和 commission 这个字。
那你说于弟兄，你为什么讲一个题目圣经上没有的？
那你说于弟兄有没有讲一个题目圣经上面没有的？
招不像孙弟兄昨天晚上招举了这么多例子，都是招招招招招蒙招蒙招蒙招。
孙弟昨天晚上嘅举好多个例子都系招招招招招啊蒙招。
弟兄姊妹，从某一个角度来说，
弟兄姊妹从某一个角度嚟睇，
招就是神把托付给我们，
招就系神将托付俾我哋。
招的本身就是一个使命，
招本身就系一个使命。
托付的本身就是使命，
托付嘅本身咧就系使命。
你更往退后一步说的话，连神的命令、神所有所出的话，对我们来说都是一个使命。
就退一个到一步嚟讲咧，神所讲嘅命令、神对我所讲嘅话咧，都系使命。
我们要遵行神的旨命，我们要活出神的话语来。
我哋遵行神嘅说话，活出神嘅话嚟，
都是我们的使命。
呢个都系我哋嘅使命。
你看马太福音二十八章，
马太福音二十八章
十九节到二十节，
十九节到二十节，
我们称它做什么？
我哋称佢做咩咧？
你们要往普天下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这节圣经我们叫什么？
你们往要往普天下去，使万民做个门徒。这个圣经我们叫什么呢？
叫什么？
叫什么？
大使命。
大使命。
请问你在圣经上哪里找得到大使命？
你在圣经里面哪里找到大使命呢？
使命都找不到了，不要说大使命。
使命都找不到，更不要说大使命。
但是因为那是主那么清楚的一个命令。
但是这个是清楚的命令。
你们要往普天下去。
你们要往普天下去。
传福音给万民听。
传福音给万民听。
奉父子圣灵的名给他们施浸。
奉父子圣灵的名给他们施浸。
凡我所教导的都要教导他们。
凡我所教导的都要教导他们。
我就与你们同在直到世界的末了。
我就与你们同在直到世界的末了。
我们把它当作是一个大使命，
我们将它当成一个大使命。
这是主给我们每一个人的命令，
这个是主给我们每一个人的命令。
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
亲爱的弟兄姊妹，
每一个人都有使命呢，
每一个人都有使命的。
但是不是每一个人都有使命感，
但是每一个人都有使命感。
而有了使命感的人，能不能不妥协的走到路中？
有使命感的人能不能够不妥协的走到路中？
这是你我的挑战，
这个就是你我的挑战。
这一个世代，
这一个世代，
尤其在主回来之前的世代，
特别在主回来之前这个世代，
是一个最可怕最黑暗的世代，
就是一个最可怕最黑暗的世代。
一切的可怕和黑暗，
一切都是这么可怕这么黑暗的。
一方面是撒旦知道他的时间不多了，
因为一方面撒旦知道他的时候不多了，
他全力用他的方法在这里破坏神的儿女，破坏世代的人。
他全力用他自己的方法来破坏神的儿女，破坏这个世代。
另外一方面也是这个世代的人的特征，
另一方面，这是一个世代的人的特征。
在提摩太后书第三章讲到末世的危险的时候，列了十几项的危险。
提摩太后书第三章讲到末世的危险的时候，列了十几项的危险。
第一样的特点，
第一个特点
就是讲到那时人要专顾自己，
就是讲到那时人要专顾自己。
自我中心的生活模式成为这个世代危机最主要的根源。
这个自我中心的生活成为这个世代的一个特点。
你看现代人的生活，
你看现在现代人的生活，
差不多全都是绕着自己的需要、自己的问题、自己的计划、自己的兴趣在那里绕。
你看他所有的问题 都是围绕着自己的计划、自己的需要、自己 的所好的。
所以 商品千变万化，对不对？
所以你商品是千变万化。
光一个小小的手机，那打电话就已经很方便了。
现在定是一个手机，一个小小的手机，你打电话已经很方便了。
二十年前我看见人家拿手机，我羡慕死了。
二十年前我看见人家拿着手机，我真的很羡慕。
那个手机比我这个圣经还大，你知道吗？
那时的手机比这本圣经还要大，
而且是装在车上拿不下来的。现
在还是那时还是放车里面拿不下来。
后来我们教会有一个姊妹终于拿到一个 portable 的，哇，这么大的包包提在手上。
那就终于教会一个姊妹拿到一个可以手提的，这么大个包
手提电话，
手提电话。
多羡慕他啊！
咁啊，几咁羡慕佢咧？
不用跑到公用电话亭就可以打电话了。
唔使跑去公共电话亭可以打到电话。
你说现在的手机？
但而家你睇而家嘅手机，
千变万化，对不对？
千变万化系咪？
什么都有，
乜都有晒。
啊，音乐有，电影有，什么都有 ，game 都在里面。
音乐有，电影有，电脑都有。
计算机、录音机都在里面。
计算机、录音机都喺晒里面。
电话地址都可以存里面。
电话地址都存晒入去。
天天在改变。
天天喺度改变。
年轻的孩子们。
年轻的孩子，
你们用的手机超过两年的举手好不好？
有没有人用过手机超过两年的呢？用紧的手机
不到一半哈，你看一半以上的人可能是两年内就换了。
所以唔过一半，你睇见一般人咧，两年内咧一定换手机。
他一直迎合你的兴趣，
一直嚟引起你嘅兴趣。
他一直针对人的弱点，
一直针对人嘅弱点。
电脑的发明，
电脑嘅发明
，MySpace、YouTube。Facebook 一直出来，
咁呢啲嗰啲个唔同嘅牌子咧，直一路咁出嚟，
吸引人的心，
吸引人嘅心，
抓住人的兴趣，
抓住人嘅兴趣。
弟兄姊妹，在这样子的一个世代里面，
等住我喺咁样嘅世代里，
多少的使命感已经不存在了，
好多使命感唔存在，
多少的使命感已经因着环境，因着自顾不暇的需要和责任，已经开始妥协了，
好多使命感会因着环境会被妥协咗。
前两天这个于师母还跟我讲，他说 跟香港的弟兄姊妹交通，这个题目比较容易哈。
于姊妹今日这几天跟我讲话，同香港弟兄姊妹讲这个题目可能比较容易。
你看国父孙中山先生，这个中华民国革命都是靠广东人。
咁啊，因为孙中山先生国父佢搞革命咧都系靠广东人。
里面有热血，
里面有热血，
里面比较有使命感，
里面有使命感。
但是我如果看你们听到听着这样子的话，我就知道使命感已经不见了。
如果我喺你听到听到瞓着咁咧，我知道你冇使命感。
啊，弟兄姊妹，我们要小心啊！
等兄姊妹，你要小心。
每一个人都蒙召，
我哋每一个都蒙召，
每一个人都有使命，
每一个人都有使命。
但是不是每一个蒙召的人都有相对应的蒙召生活能够荣耀神？
但系每一个蒙召嘅人都有一个相对嘅蒙召生活嚟回应神。
每一个有使命的人，也不见得有相对应的使命感。不妥协的使命感来完成神的使命，
但每一个有使命的人都有一个不妥协的使命感来回应神。
我们求神帮助我们，再把我们带回到圣经上最重要的真理里面。
我们求神帮助我们，带我们回到圣经里面最重要的真理里面。
神在我们身上最重要的托付上，
到底神在我们身上的托付是什么？
让我们真活出蒙召的人该有的蒙召生活，
叫我们真的活出蒙召的人应该有的蒙召的生活，
真是在使命上绝不妥协，
真正在使命上面绝不妥协。
一个人没有使命感，
一个人没有使命感，
当他碰到困难或是需要付出沉重代价的时候，
当
遇到困难，马上就显出来。
当遇到困难或者那个需要付出沉重代价的时候呢，他就会马上被显出来。
你看在这个四世纪里面，当米甸人围攻这个神百姓的时候，
你记得在四世纪里面米甸人来围攻神的百姓的时候，
基甸起来吹角呼召，
基甸起来呼吹角呼召，
那是一个很严肃的征战，
这个是严肃的征战，
那是神家属灵粮食的争夺战，
这个是神家粮食的属灵的争夺战。
因为每一次当神百姓撒种的时候，
因为当每一次神百姓撒种的时候，
米甸人立刻来对着他们安营，
米甸人就立刻来到对着他们安营，
他破坏土产直到全地，让百姓极其穷乏，
叫他们破坏土产这个田地，叫百姓极其的穷乏。
弟兄姊妹，你千万不要以为我现在是在讲三千八百年前的事情。
弟兄姊妹，你不要以为我讲三千八百年前的事。
不是，对不起，三千五百多年
前。应该是三千五百年前的事。
不是，我不是在讲三千多年前的事情。
弟兄姊妹，我不是讲三千几年前的事。
我在讲今天的事情。
我在讲今天的事情。
到处都是米甸人。
到处都是米甸人。
你看看，你一打开圣经。
你试下，你打开圣经。
你想要得粮的时候。
你想要得粮的时候。
米甸人来不来？
米甸人会不会来啊？
来不来？
来不来呢？
哦，电脑在叫了。
电脑就在那叫噶了。
哦，这个什么 QQ、IM、
嗰啲ICQ 啊，嗰啲咁样。
音乐、电影、电话都来了。
你音乐、电影、电话都跑嚟。
破坏你的土产。
破坏你的土产。
就算没有这些外面的。
这个只是外面的。
你才要读经。
你啱去读经，
才读两行，
先读咗两行，
怎么这么难读？
咁你睇下咁难读嘅？
哪里读得比得上那些 multimedia 呢？
咁点比得上什么 multimedia？
这个多媒体的东西啊！
呢啲读圣经点及得上睇嗰啲多媒体？
就是咪仇敌一直要破坏我们真正的粮食，
等住咪仇敌一直要破坏我哋个真正嘅粮食。
当米甸起来呼召，当基甸起来呼召的时候，
当基甸起嚟佢呼召嘅时候。
全国来了多少人？
全国来了多少人呢？
三万两千个人。
三万两千人。
这是少数有责任感的人。
这是少数有责任感的人。
天下兴亡，匹夫有责。
天下兴亡，匹夫有责。
广东人不能不懂这句话。
广东人应该懂这句话的。
他有责任，他来了。
他有责任，他来了。
这个神借着基甸对他们说，你们中间如果有害怕的可以回去。
但是神借着基甸对他们说，如果你中间有害怕的可以回去。
回去多少人？
那就走了多少人呢？
又回去两万多个人，两万两千，只剩下一万个人。
有两万两千人就走了，剩下一万人。
这就是责任感跟使命感的不同。
这个就是责任感和使命感的不同。
有责任感很难得。
有责任感已经很难得了。
当你面对重大的代价，
当你面对重大的代价，
当你碰到严峻的挑战的时候，
当你面对严峻的挑战的时候，
一个人有没有使命感，立刻显明。
这个人有没有使命感，立刻就显出来。
当这个底波拉的时代，
当底波拉的时代，
迦南王、夏所王这个耶宾率领铁车九百辆来攻打他们。
迦南王他们率领铁车来打进来了。
底波拉一样在这里呼召神的百姓起来征战。
底波拉一样呼召神的百姓起来征战。
我们来读一段圣经好了，免得你们打瞌睡哈。
我想我们打开圣经好了，
我们看四世纪第五章。
我们看四世纪第五章。
第十五节。
第十五节。
以撒家的首领和底波拉同来，以撒家怎样，巴拉也怎样，众人都跟随 巴拉冲下平原，在流遍的溪水旁有心中定大志的，你为何坐在羊圈内听群中吹笛的声音呢？在流遍的溪水旁有心中设大谋的，基列人安居在约旦河外，但人为何等在 船上，亚瑟人在海口静坐，在海口静坐，在港口安居。希伯伦人是拼命赶死的，拿弗他利人在田野的高处也是如此。你看见这段圣经没有？
你有没有看过这个圣经呢？
当神家有难的时候，
当神家有难的时候，
当仇敌来攻的时候，
当仇敌来攻的时候，
在这里有一些人随着巴拉随着底波拉冲下平原，在那里奋死征战。
有一班人他们随着巴拉随着底波拉呢一路冲下平原去征战。
希伯伦是拼命敢死的，
希伯伦人是拼命敢死的，
拿弗他利人也是这样，
拿弗他利人也是这样。
但是你看看流遍人，
但你看看流遍人，
他们明明中间有很多心中有定大志的人，
他们心中明明有很多是心中定大志的人，
能够设大谋的人，
能够设大谋的人，
他们却坐在羊圈内，
他们坐在羊圈内，
他们在溪水旁，
他们在溪水旁，
在那里听群众吹笛的声音，
听群众吹笛的声音。
有的人亚瑟人喜欢做生意的在海口静坐，
亚瑟人喜欢做生意的在海口静坐，
在港口安居，
在港口安居，
付不出代价，
付不出代价。
弟兄姊妹，
听姊妹，
今天神家里面多的是这样子的人，
神的家里面今天很多这样的人。
在太平盛世的时候看不出任何的不同，
在太平盛世的人看不出有什么不同，
甚至在太平盛世的时候他们比别人都杰出，因为他们能够定大志设大谋，
甚至在太平盛世的时候他好像比众人都突出，因为他们能够设定大志设大谋。
他们有高论，他们有远见，
他有高论有远见。
等到真正征战的时候，
但是等到真正征战的时候，
真正要付代价的时候，
真正你要来付代价的时候，
他们坐在羊圈里面听着笛子的声音，
他们坐在羊圈里面听笛子的声音，
他们在溪水旁在那里享受音乐，他们不肯出兵，
他们很开水旁享受音乐，他们不肯出兵。
弟兄姊妹，这是令人心寒的事情，
听见没？这个令人心寒的事。
今天我们到底是怎样？
今天我们到底怎样呢？
当神家蒙恩的时候，我们一起来享受。
当神家蒙恩的时候，我们会一起来享受。
当神家需要碰到难处的时候，
当神家需要碰到难处的时候，
我们可能在旁边一样指头指着这些人，我们来批评来论断，
我们可能在旁边用指头来批评论断。
弟兄姊妹，神家我们需要有一些真正有使命的人，
但是神等一下有神家里面我们需要有真正使命的人，
而且是不妥协的使命，
并且是不妥协的使命。
弟兄姊妹，这是我们的挑战，
因为这个就是我们的挑战。
而刚才基甸的例子让我们看见，
刚才基甸的例子给我们看见，
从责任感，
从责任感，
借着代价，借着艰难，
借着代价艰难，
显出他们有没有使命感，
显出他们有没有使命感。
一下子淘汰了绝大多数，剩下一万个人，
一下子走晒了，剩低一万人。
接下来神亲自再来淘汰他们，
接不落来神亲自的挑战他们，
从他们喝水的方式，
从他们饮水的方式，
从一万个人只剩下三百个人，
从一万人就剩下三百人。
因为这一次是一个生命的淘汰，
因为这个是一个生命的淘汰。
神看他们喝水的样子就知道了，
神看他们饮水 的情况就知道了，
是松散的呢，
是松散的人，
还是在主的面前攻克几身的人，
还是在主面前攻克几身的人，
是只有勇敢但是却不懂得警醒的呢，
是不是只有勇敢却不懂得警醒的人。
当神再一次淘汰他们，
所以神再次淘汰他们，
让我们看见一个真实的使命感，
我们看见一个真实的使命感，
他要需要遭受挑战和淘汰的，
他就要接受挑战和淘汰的。
如果没有纯净的动机，
如果没有纯净的动机，
如果没有一个美好的生命作为根基，
如果没有一个美好的生命做根基的话，
他是会被破坏而被淘汰的，
他会被破坏被淘汰的，
他是会因为妥协而变质的，
他会因为妥协而变质的。
弟兄姊妹，这是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
这个非常重要的事情。
所有真实的使命感，
所有有使命感的，
一定面临挑战，
一定会接受挑战。
严肃一点说，他面临淘汰。
严肃来讲，他要面临淘汰。
如果我们的动机不纯正，
如果你的动机不纯正，
如果我们的生命不纯正，
如果你的生命不纯正，
早晚被显明，
早晚是不得的，
早晚被破坏，
早晚会被破坏，
早晚会被淘汰，
早晚会被淘汰。
除非神的怜悯，
除非神的怜悯，
我们很可能就是一个失败的人，
很可能我们就会成为一个失败的人。
我们也看过这样子失败的人被神重新得回来，
我们都看见失败的人被神重新得回来。
我想很明显的就是参孙的例子，
我想很明显的就是参孙。
参孙是生命里面充满掺杂充满血气的人，
参孙是一个生命里面充满掺杂充满血气的人，
但是参孙是一个非常有使命感的人，
但是参孙是一个非常有使命感的人。
整个使命感就是神家的仇敌非利士人，
佢整个使命就系神家嘅仇敌非利士人。
啊，结婚也好，他吃喝也好，他走路也好，他做任何事情，他都想到要除灭神家的仇敌。
佢吃喝也好，走路也好，咩做咩都好咧，佢都要想到除灭神家嘅仇敌。
他是一个有强烈使命感的人。
佢系一个强烈使命感嘅人。
啊，这一个使命感因着没有建立在一个纯净的生命上面。
但可惜呢个使命感冇建立喺一个纯净嘅生命嘅里面。
他被显明而被破坏。
佢被显明，但亦都被破坏。
感谢主，因着神的怜悯，这个生命被神重新restore 回来，
感谢主，因着神的怜悯，他的生命重新被收回来，
让他死的时候杀的仇敌比他活的时候杀的还多，
让他死的时候杀的仇敌比他活的时候杀的重要多。
圣经上还有一个例子，
圣经里面还有一个例子，
大卫手边有一个大将叫什么？
大卫手边有个大将叫什么呢？
约押。
约押，
你去读旧约历史，
你读旧约的历史，
你会觉得约押真是个勇士，
你看见约押是一个勇士，
可是结局为什么会这个样子？
但是结局为什么会这样呢？
啊，我们很怕用的一句话就是他晚节不保，他走到路中的时候他失败了。
我们很怕用一句话，他晚节不保，他走到路中就失败了。
弟兄姊妹，他对国家不能说他没有使命感。
他对国家我们不能够说他没有使命感。
他鼓励他的兄弟说我们要做大丈夫，为什么？
他鼓励他的兄弟说我们要做大丈夫。
他们起来征战的时候都这么勇敢。
他们起来征战的时候都是这么勇敢。
但是到了最后。
但到了最后。
大卫晚年的时候。
大卫晚年的时候。
他因为看见亚多尼亚这个重用他，
他睇见亚多尼亚重用他，
他就背叛
了，他就背叛了，
最后死在这个坛角上被人家杀掉了。
他结果最后死在坛角上被人杀掉。
弟兄姊妹，这是非常可惜的事情。
弟兄姊妹，这个非常可惜的事情。
圣经上还有罗德，
圣经里面
讲
罗德，
圣经上讲到他是为义天天忧伤的义人，为罪天天忧伤的义人。
圣经里面讲到他为罪天天忧伤的义人。
他在道德上他是个义人，
从道德上他是个义人。
但是弟兄姊妹，他是一个妥协的人。
但弟兄姊妹，他是一个妥协的人。
他跟亚伯拉罕一起出了加勒底的乌尔，
他一出了加勒底的乌尔，
他跟亚伯拉罕一起进了神的应许之地。
他同亚伯拉罕一起进入神应许之地，
一个有招，一个没有招，
一个有呼召，一个无呼召，
一个有使命，一个没有使命，
一个有使命，一个无使命。
所以虽然他的行为，他的道德非常的好，
所以虽然他的行为道德非常的好，
他为罪忧伤，
他为罪忧伤，
圣经上称他为义人，
圣经里面称他为义人，
但是他却是一个妥协的义人，
但是他是一个妥协的义人，
他逐渐挪移帐篷，
他逐渐挪移帐篷，
直到所多玛，
直到所多玛，
而且住在其中，
并且住在其中。
因为姊妹，我不知道今天我们在主的面前，我们的生活是什么？
等姊妹，我们知道我们今天在主面前生活是怎样？
仇敌是一点一点一点的在这里叫我们挪移帐篷。
仇敌是一点一点的叫我们挪移帐篷。
仇敌是一点一点一点的夺去我们的力量。
仇敌是一点一点这样来夺去我们的力量。
我想你们还记得我讲过一个比喻，在大概二十多年前，有一个弟兄他要回台湾，教书的时候，
你记得我讲一个比喻，有一位弟兄咧，佢二十几年前咧，就准备翻台湾去教书。
我们几个人跟他一起吃饭，然后他跟我们分享他自己的一些的心得、临别感言。
咁啊，我哋几个人同佢一起食饭，佢讲一啲佢嘅心得同埋临别感言。
他就讲到他从小在台湾的农田、稻田里面。农家长大的，
佢咧讲到佢自细咧系喺台湾嘅农家里面啲农田里面长大。
他们夏天会抓很多的田鸡啊，这个煮田鸡吃。
咁咧佢就喺夏天嘅时候会捉啲田鸡嚟食。
他说我们煮田鸡的时候，从来不会煮一锅滚烫烫的水把田鸡丢进去的。
咁我哋佢话佢煮田鸡嘅时候咧，从来都唔会煲滚咗啲水，然后将田鸡抌落去噶。
他一定会挣扎，然后他可能会跳出来，他可能热水会把你弄伤。
咁啊，因为佢会挣扎咧，佢会跳出嚟咧，咁啊弹啲热水出嚟整身。
我们就用他很舒服的水。
咁佢话咧，我会用佢好舒服嘅水
放在里面，
放佢哋喺里边。
盖起来没有太阳，凉快一点。
咁啊，加啲水，就等佢凉快啲。
然后你在那边很舒服的时候，火已经开始加热了。
咁咧，当佢哋好舒服嘅时候咧，这个火已经喺度加紧热啦。
慢慢开始温。
慢慢暖啦。
慢慢开始热。
慢慢开始热啦。
慢慢变成烫。
慢慢咧就滚啦。
慢慢变成致命的了。
而家咧就致命啦。
等到他受不了要跳的时候。
当佢受唔住要跳嘅时候。
他的肌肉被破坏了。
佢肌肉已经被破坏了。
运动神经被 disable 了，被破坏了。
啲运动神经都被破坏咗。
跳不起来。
已经再跳唔起嚟。
罗德一路挪移帐篷。
罗德一直挪移帐篷。
等到神叫他差遣使者叫他出来的时候。
当神派遣天使要叫佢出嚟嘅时候。
他这么困难出来。
就咁困难嘅出嚟。
是被神拉出来的。
系被神拉出嚟噶。
弟兄姊妹啊， 这一个人，我这个有一次于姊妹回来跟我分享他们姊妹聚会的交通啊。
于姊妹有次同我分享佢姊妹聚会里面的交通。
他们讲到罗德的时候，说了一句话，非常深的蹦了，打了我一下。
咁咧就啊，佢哋讲到关于罗德嘅时候，讲句说话咧，真系叫我。
他们说罗德是一个没有影响力的艺人。
你话罗德系一个冇影响力嘅艺人。
弟兄姊妹啊，太可惜了。
弟兄姊太可惜啦。
你看他的妻子。
你睇下佢妻子。
这么多年。夫妻不能改变他贪爱世界变成严柱。
他这么多年他没办法改变他妻子，他妻子变成严柱了。
女婿不肯跟他出来。
女婿不愿意跟他出来。
而在里面灭亡。
他在里面灭亡。
两个女儿跟他逃到山上跟他乱伦，生下摩押跟亚门。
两个女儿跟他跑到上山，结果乱伦就生下摩押和亚门。
弟兄姊妹，这是非常可惜的事情。
弟兄姊妹，这个非常可惜的事情。
所以一个可靠一个有价值的使命感。
一个可靠有价值的使命感。
决定是建立在一个美好的生命和合乎神旨意这两件重要的事上，
一定是建立在一个美好的生命和合乎神旨意这两件事情的上面。
我们要追求生命，
我们要追求生命，
要追求基督，
追求基督，
让基督改变我们的生命，
让基督改变我们的生命。
我们要好好读主的话，
我们要好好读主的话，
让我们的行事为人对得起主，
我们行事为人对得起主，
让我们能够照着神的旨意在地上生活，
我们能够照着神的旨意能够在地上生活。
所以这是非常重要的事情，
所以这个是非常重要的事情。
而我们所蒙的召，
我们所蒙的召，
我们所见的异象，
我们所见的异象，
它会决定我们使命感的强弱，
也都决定了我们使命感的强弱。
它不仅仅影响我自己，
这个不单会影响我们自己，
它也会影响弟兄姊妹之间同心同工的力量，
也都影响弟兄姊妹同心同工的力量。
我们常常以为说彼此相爱是同心最大的力量，
那我们以为彼此相爱是同心最大的力量。
其实在我个人的感觉里面，我是觉得同一个意象反而是我们同心更大的力量。
但在我个人的感觉里面，同一个意象呢，比是我们同心的更大的力量。
你会看见很多人刚开始兴趣相投，背景相投，讲的话一样，什么东西都一样，他们就天天在一起。
你看见起初的时候，这些人呢背景相同，讲的话都一样，那么你就天天在一起了。
但是很多时候走走走走不在一起了。
但是结果呢，后来走啊走啊走啊就不在一起。
但是如果我们真实在所见的意象上相同的时候，
但如果我们真实在属天的意象上面相同，
我们在使命上相同的时候，
我们在使命上面相同，
他能够越过我们的不同，
他就能够越过我们的不同，
他们能够越过所有文化上、性格上、传统上、语言上、性别上任何方面的差距。
他能够在我们的文化上面语言上面、传统上面什么性别上面等等的不同，
因着相同的意向和使命而紧紧的结合。
我们会因着相同的意向和使命紧紧的结合。
这个意向也是可以来传递的。
这个意向也都是能够来传递的。
你看尼希米从这个波斯王宫回来的时候，
我从波斯王宫回来的时候，
他看见城墙被毁坏的情形。
他看见这个城墙被毁坏的情形。
看完了以后，
他看完之后，
他把负担传递出来。
他将负担传递出来。
他说：“来吧。”
他说：“来。”
他说：“我们重建耶路撒冷的城墙。”
你是不是说我们重建耶路撒冷的城墙？
免得我们再受凌辱。
免得我们再受凌辱。
一个没有城墙的国家。
一个没有城墙的国家，
是一个仇敌可以自由来攻击来破坏的国家，
是仇敌能够自由来破坏来攻击的国家。
一个没有城墙的家境，
一个没有城墙的家族，
是仇敌可以自由进出来破坏的家境。
是仇敌能够自由的破坏进出的家族。
夫妻之间、父母亲跟孩子之间、孩子的本身都可以让仇敌自由的来破坏的。
不单止父母亲和孩子之间呢，仇敌好像可以自由的来破坏。
同样的，一个没有城墙的心思，
同时一个没有城墙的心思，
是仇敌可以自由进出破坏的心思。
仇敌可以能够自由进出来破坏你的心思。
一个没有城墙的个人生活，
一个没有城墙的个人生活，
仇敌可以来破坏的。
仇敌可以来破坏，
羞辱、凌辱、
羞辱我们、凌辱我们。
所以尼希米说：“起来，让我们重建耶路撒冷的城墙。”
所以尼希米说：“让我们起来重建耶路撒冷的城墙，
免得我们再受凌辱，
免得我们再受凌辱。”
当他画出来的时候，
当他画出来的时候，
带着力量出来，
他带着力量出来，
他把负担、把使命传递出来，
他将负担和使命传出来。
神的百姓在他的呼召底下起来了，
神的百姓在他的呼召底下起来，
他们个人对着自己的房屋，
他们个人对着自己的房屋，
不论男女老少，
无论男女老少，
不论富贵，不是这个尊贵贫贱，
无论是尊贵贫贱，
他们每一个人都参与了这件事，
他们每个人都参与这件事。
52天，
五十二日，
城墙好了，
城墙建立了，
仇敌看见大大惧怕，
仇敌看见大大惧怕，
他们知道这件事情出于神的手，
他们知道这件事情出于神的手。
弟兄姊妹，我们讲的这些历史的故事，其实都跟我们今天发生关系。
弟兄姊妹，你讲的这些历史的故事，都跟我们今天发生关系。
教会要能够蒙福，
教会能够蒙福，
家庭要能够蒙福，
家族能够蒙福，
个人要能够正常健康在主面前成长，
个人能够更健康的在神的面前成长。
我们需要起来征战，
我们需要起来征战，
我们需要起来重建城墙，
我们需要起来重建城墙，
免得遭大难受凌辱，
免得遭大难受凌辱。
弟兄姊妹，这都是实际的事情。
弟兄姊妹，这个都是实际的事情。
我常常听见很多人告诉我们今天各地教会可怕的情形，
我常常听见人说各地教会今天可怕的情形。
弟兄姊妹，我们不能光在这里谈论讲说难过教会被毁坏的情形，
我们不能够只在这里讲论谈论教会那个可怕的情形，
或是家庭被破坏的情形，
或者家庭被破坏的情形。
你看不久以前加州又通过同性恋可以结婚了，
加州通过了同性恋可以结婚了。
本来是四年前 San Francisco 的市长 Newsom 通过的时候，这么多同性恋的人高兴地跑来结婚，
那四年前另一个地方通过的时候呢，很多人同性恋要结婚了。
加州的州长哈，这个The Terminator， 你们都知道他，好像他 Muscle Man， 他说不可以。
加州的州长呢话唔得。
哦，他否决了他们的婚姻合法性。
佢否决咗佢哋婚姻合法性。
就现在加州的高等法院又再次推翻了州长所说的话。
但后来呢，加州的法院呢又推翻州长嘅决定。
说同性恋可以结婚。
就话同性恋可以结婚。
所以现在一大堆人挤到旧金山要去结婚。
而家大堆人走到旧金山嗰度要结婚。
他们不久以后要办一个大的所谓的世纪的婚礼。
咁就叫。就迟啲要办一个所谓大嘅世纪嘅婚礼，
来参加婚礼跟观礼的人超过旧金山的人数。
要嚟参加同埋参观嘅人数咧，超过旧金山嗰次。
当我们看见这些世界的变化、家庭的破坏、教会的变化的时候，
当我睇见呢个世界变化、教会嘅变化、家庭嘅破坏的时候，
我们不能像流变的支派的一样，坐在原圈内。听着笛子溪水旁谈这些事情，
我哋唔能够啲流变人咁样就坐喺羊圈里面听住笛子啊，坐喺溪水旁咧听住啲音乐。
弟兄姊妹啊，教会在哪里？
弟兄姊妹，教会喺边呢？
基督徒在哪里？
基督徒喺边呢？
你们就是世上的光，就是世上的盐，这都是使命。
你哋系世上嘅光，你哋系世上嘅盐，呢个都系我哋使命。
我们在这弯曲悖谬的时代，好像明光照耀，要将生命的道表明出来。
我哋喺呢个。弯曲悖谬的世代，我们好像明光照，要将生命的道显明出来。
这都是我们的招，都是我们的托付，都是我们的使命。
这个都是我们的召，我们的托付，我们的使命。
但是关键是我们妥协了没有？
但关键是我们有没有妥协到？
我们可能因为艰难而妥协。
我们可能因为艰难而妥协。
我们可能因为孤单而妥协。
我们可能因为孤单而妥协。
我们因为自己的软弱而妥协。
我们可能因为自己软弱而妥协。
我们因为自己里面的自责自亏，我们而妥协。
我们可能因为里面的自责自亏，我们。妥协，
弟兄姊妹，我们不能妥协。
弟兄姊妹，我哋唔能够妥协噶。
我们需要起来。
我哋需要起嚟。
妥协永远带来危机。
妥协永远带嚟危机。
妥协永远带来危机。
妥协永远带嚟危机。
其实我们每一个人。
其实我哋每一个人。
其实每一个世代。
每一个世代。
我们都有我们特殊的处境，
我都有我们特殊的处境，
也都有在这个处境底下 所需要付的代价，
也都有我这个处境底下我们需要付的代价
和所需要面临的挑战，
我们所面临的挑战，
而我们的使命，
我们的使命呢，
就是在每一种这样子的难处中和挑战里，
我们就在每一种这种难处或者挑战里面，
我们靠着主得胜，
我们靠着主得胜，
能够活出神的旨意来，
能够活出神的旨意来，
我们讨神喜悦，我们叫神得荣耀，我们叫人得到祝福，
我哋叫能够讨神喜悦，叫神得荣耀，能够叫人得着祝福。
我再说啊，
我再话，
我们每一个个人，
我哋每一个个人，
每一个家庭，
每一个家庭，
每一个教会，
每一个教会，
甚至每一个世代的人，
或者每一个世代嘅人，
都有他特殊的处境和所面临的挑战，
都有佢特殊所面临嘅。的处境或者挑战，
都有在这个处境底下，他所需要付的代价。
对啊，我呢个处境底下，佢需要付嘅代价。
啊，我们的责任，我们的使命。
我哋嘅责任，我哋嘅使命，
就是在每一种这样子的处境底下。
就喺每一个咁样嘅处境底下，
我们靠着主得胜。
我哋靠着主得胜，
活出神的旨意来。
活出神嘅旨意嚟，
叫神喜悦得荣耀。
叫神喜悦得荣耀。
叫神的儿女们，叫我们得祝福。
叫神能够将祝福俾我哋。
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
亲爱的弟兄姊妹，
这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事。
呢个非常重要噶。
不要 compromise，
唔好妥协。
不要因为人云亦云。
唔好因为人
人这么说，我们也就后来只好这么说。
冇人云亦云。
不要因为潮流是这样子，我们只好顺应潮流。
冇因为潮流咁样，我哋只好顺应潮流啦。
不要逐渐挪移帐篷。
冇逐渐挪移帐篷。
准神需要拉在其上。
我哋准备在神面前拉，准绳一定拉，准绳一定拉拉得紧。
有一次，林肯总统问一个人。
有一次，林肯总统问一个人。
问一班的学生哈。
问一班学生。
他说一条牛有几条腿？
一只牛有几只脚呢？
我不问你了，换一个人。一条牛有几条腿？
问你啊，问一个人，一只牛有几条脚？
四条腿。
四只脚。
Good answer。
答得好。
假如我再问你。
如果再问你。
如果连它的尾巴也算一条腿的话，请问它有几条腿？
如果尾巴都算一只脚的话呢，有几只脚？
五条腿。
五只脚。
林肯说 ：“No， 四条腿。”
林肯话：“唔系，四只脚。
啊”不能因为我叫它尾巴是腿，它就是腿。
唔能够话，因为我叫尾巴系脚咧，佢就系脚。
Don't compromise。
呢个唔好妥协。
不要妥协。
唔好妥协。
真理就是真理。
真理就系真理啊！
不能因为我叫它是别的，它就不是了。
如果唔好因为我话系咁咧，就系、是、
今天罪就是罪。
今日罪就系罪。
你不能说我把它不当作罪，它就不是罪了。
唔系因为我将佢唔当系罪，就唔系罪。
你说同性恋是不是罪？
你话同性恋系咪罪？
当然是罪。
当然系罪。
圣经上说是罪。
因为圣经里面话系罪。
你不能说它不是罪，那它就变成不是罪了。
唔能够因为你话佢唔系罪咧，就唔系罪。
很多的事情都是这样子。
好多事情都系咁。
我们换了一个名字。
我哋换一个名。
用另外一种的解释。
另一个解释。
我们就 compromise， 我们就妥协了。
我们就会妥协的了。
弟兄姊妹，今天在神家里面，在教会里面也是这样。
今天在神家里面，在教会里面都是这样。
在我们个人属灵的生活里面，在我们的职场上。
在我们属灵生活上面，在我们的职业里面。
我们都是这样。
我们都会这样的。
去看不该看的网络。
去看不应该看的网络。
你说因为我要服侍这个世代的年轻人，我要第一手了解他们的处境。
咁我要服侍呢个时代嘅年轻人，所以我要第一手了解佢哋嘅处境。
我要去体会他们试探的压力。
我要体会佢试探嘅压力。
我跟你讲，你进去你就不见得出得来。
我话俾你知，你入咗去就出唔翻嚟。
就算你出得来。
就算出到嚟。
弟兄姊妹，我们不能够因为说他不是罪，他就不是罪。
我哋唔能够将佢就话我哋自己话佢唔系罪，佢就唔系罪。
今天多少的生活里面，我们的准神，我们的标准。一直在妥协。
咁我哋多少生活上面嘅准绳，我哋嘅标准咧，都一路一路妥协。
今天神儿女，今天神家几乎已经退到不能再退了。
今日神嘅儿女，今日基督嘅家咧，已经一路退到不能再退。
在加州，总有一天，在这些小学生公立学校里面，你不能够再去讲男跟女的结婚。
咁总有一日，可能喺加州嘅地方，你同啲细路咧，唔能够讲男女结婚。
你不能够再去说同性恋是错的，人家会告你的。
不能够再讲同性恋是错的，人家会告你。
如果在中间有人是同性恋，他要结婚，你拒绝帮他证婚，他可以去告你的。
如果中间有同性恋，他要结婚，要请你证婚，你拒绝的话，他可以告你。
所以在加州，他们说以后不能有童子军了，你知道吗？
什么军啊？
童子军啊，你们叫什么？就是小男生组成的那种。
童军啊，即系喺加州第一咧，就唔可以有童军噶啦。
很早很早以前，我就在报纸上看。
好早之前喺报纸上睇到。
他们已经把主导文改成了"我们在天上的父母"。
咁啊，佢哋好耐之前已经将主导文咧改成"我们在天上的父母"。
你不能够讲 God 是男的。
你唔能够净系讲男噶。
简直是亵渎。
你简直亵渎。
这种圣经版本已经出来了。
但呢种圣经嘅版本出嚟啦。
弟兄姊妹，我们要小心，整个世代的潮流在这里 against God。
因为今日整个世代嘅潮流一度喺度改紧。
今天你我。
今天你我，
我们活在神的面前，
我们活在神面前，
我们听了这么多真理，
我们听了这么多真理，
我们蒙受了这么多的恩典，
我们蒙受这么多恩典。
弟兄姊妹，我们不能再妥协，
我们不能够再妥协。
虽然我们可能跟参孙一样，曾经因妥协而失败，
我们可能好像参孙一样，曾经因为妥协而失败。
我们因为在主的面前妥协而受了极大的羞辱，
我们因为在神面前妥协，我们受极大的羞辱。
当神恩典寻回我们的时候，
但是当神的恩典来寻找，
让我们在主的面前要加倍的警醒和小心。
我们在主面前加倍的警醒和小心。
我们 都是同盟天召的圣洁弟兄们。
我们都是同盟天召的圣洁弟兄。
我们要彼此珍惜啊！
我们彼此珍惜。
我们教会每一年都有一个主题作为我们全年的提醒和勉励。
我们教会每一年都有个主题作为我们全年的提醒。
我们今年全教会的主题正好是希伯来书三章第一节同盟天召的圣洁弟兄们。
我们今年的主题正好就是希伯来书三章一节的同盟天召的圣洁弟兄。
所以我们年初的冬令会是这个主题。
所以我们冬令会是这个题目。
一个月以后我回去一个月以后我们自己的夏令会也是这个主题。
一个月以后我们的夏令会都是这个主题。
你去看圣经里面啊。
你看圣经里面。
同盟天召的圣洁弟兄们。
同盟天召的圣洁弟兄们。
他想说 Holy Brothers。
圣洁弟兄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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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artakers of the heavenly calling。就是被天所召的同伴们。
就是被天所召的同伴们。
对弟兄姊妹。我们冬令会我们请了这个徐尔健老弟兄来跟我们分享。
冬令会我们请了一位老弟兄来分享。
他从很多失败科弟兄的信息的精华跟我们分享，我们受益匪浅。
他将很多的信息的精华呢，同我们分享，我们受益不浅。
那我是从这一节圣经里面讲的三件事情。
我从这圣经里面讲到三件事情。
第一件事情。
第一。
蒙召成为圣洁。
蒙召成为圣洁。
圣洁不光是神的要求，神说我是圣洁的，所以你们要圣洁。
圣洁不单止是神的要求，神话我是圣洁的，所以你们要圣洁。
圣洁更是神的应许。
圣洁更是神的应许。
我是使你们成圣的耶和华，
我是使你们成圣的耶和华。
这听众姊妹，我们讲到圣洁就害怕。
有时候我们讲到圣洁就惊，
我们差太远了。
我们差太远了。
神又说他是圣洁的神，人若圣洁不能见他。
神话他是圣洁的神，人如果不圣洁不能够见他。
但是感谢神。
但是感谢神。
他不仅仅是要求者。
他不单止要求这个。
他也是施恩成全者。
他是施恩成全这个。
我这个。招你们的是圣，是我耶和华使你们成圣的。
招你们的是我耶和华使你们成圣的。
这是在利未记二十章第八节。
这个利未记二十章第八节。
第二堂我讲到蒙召成为属天。
第二个蒙召成为属天。
被天召。
被天召的。
跟天发生关系。
从天发生关系。
斯柏克有一本书叫做《属天道路的先锋》。
斯柏克有一本书叫《属天道路的先锋》。
鼓励弟兄姊妹读哈。
我鼓励弟兄姊妹读下。
Pioneers of Heavenly Calling。
属天道路的先锋。
你把它总结用一两句话来讲的话。
你将它总结用两句话来讲呢？
讲到我们这班神的儿女。
我们这班神的儿女。
我们是这个自天而来，为天而活，向天而去。
我们是自天而来，为天而活，向天而去。
因为我们都是从
向天而去。
自天而来，讲到我们属天的生命。
自天而来呢，我讲到属天的生命。
我们是从神生的。
我们从神生的。
所以约翰一书三章九节说到，从神生的就不犯罪。
所以约翰一书三章九节话，从神生的就不犯罪。
约翰一书五章四节说，从神生的就胜过世界。
约翰一书五章四节话，从神生的就胜过罪恶。
所以我们是从上头生的，
自天而来。所以我们从上头生的，自上而来。
你们怎么都不喜乐，还在那里打呵欠呢？
点解你哋仲都系唔喜乐？
我们从天上派来的，
我哋从天上派嚟噶。
我们的属天的生命，
我哋属天嘅生命，
为天而活，
为天而活。
说到我们属天的生活，
讲到我哋属天嘅生活，
我们在地上却是为天而活。
我哋喺地上，但系佢系为天而活。
而我们向天而去，
我哋向天而去。
说到属天的标杆，属天的意象和标杆。
讲到属天的意象和标杆。
第三个，我讲到我们蒙召成为羔羊的同伴 ，partakers。
第三个讲到系我哋被召系成为属天的同伴。
我不光是他的 companion 同伴，我们是他的 partakers。
我哋唔单止系同伴，系 partakers。
就我们是共同承受的。
系共同承受嘅。
他的恩典，他的产业，我们共同承受。
他的恩典，他的产业，我们都共同承受。
他荣耀的呼召托付，我们共同承受。
他的荣耀呼，他的恩典，我们共同承受。
他荣耀的前途，我们一同承受。
他荣耀的前途，我们一同承受。
哎呀，弟兄姊妹，圣经上的 partaker 是值得大家好好去读哈。
圣经里面的这个继承者，我们可以好好去读。
我们有份于神圣的性情，有份于圣灵，有份 partaker of Christ, partaker of Holy Spirit, partaker of His divine nature。
我们是可以在圣灵里面有份，很
没有关系啦。弟兄姊妹，这些都是我们跟基督一同有份得到的。
这一切都是我们跟基督一同有份的。
所以我们希望我们在主人面前真是彼此珍惜，弟兄姊妹。
弟兄姊妹，我们在主面前能够彼此的有份。
我们是的，像孙弟兄说的，我们都蒙召。
好像孙弟兄说，我们都是蒙召的。
教会也就是被召出来的一般人，对不对？
教会都是被召出来的一般人。
Ecclesia就是召出来的人。
一般人是被召出来的一般人。
被聚在一起叫做教会。
对，聚在一起叫做教会。
那我们同盟天召的 的圣洁弟兄们，
我哋同蒙天召嘅圣洁弟兄，
弟兄讲到我们生命里的关系，
等讲到弟兄讲到我哋生命里面的关系
，partaker 说到我们使命上的关系，
呢个 partaker 就讲到我哋使命上面关系，
我们要一起在主的面前一同来得着神，
我哋要喺主面前一齐嚟得着神。
亲爱的弟兄姊妹，
亲爱的姊妹，
你要知道你自己，我们都有使命，
弟兄姊妹，我哋知道我哋都有使命，
但是不见得都有使命感，
但系都唔。见得一定有使命感，
有使命感的人，
有使命感嘅人，
应该让使命感越来越深入、强烈在我们里面。
这个使命感越深入、强烈喺我哋里面。
不要因为妥协而遭到破坏，
唔好因为妥协而被破坏。
不要因为冷淡而被夺去，
唔好因为冷淡被夺去。
弟兄姊妹，我们要一起来。
我等住我哋一齐嚟。
以前有人讲过一个小小的比喻啊。
以前有个人讲过小小的比喻。
我把它借过来用。
我将佢借过来用。
好像是法国巴黎在盖这个巴黎铁塔，这个 Eiffel Tower 的时候。
咁啊，当法国巴黎佢在起呢个巴黎啊呢个铁塔嘅时候。
这个有观光客常常就在旁边已经在那里参观，在那里看了啊。
咁有啲人咧就已经在旁边去参观喺度睇啦。
有一次有个观光客走过去问他们。
有一个观光客就走过去问他们。
假装说好这个比喻的顺序细节不见得是准确。他看到一个人在那里灌水泥。
当然这个比喻的细节不一定是准确，他看见旁边有个人在那里落水泥。
他说你在这里做什么？
他就问他你在这里做什么？
他说唉，混口饭吃。
他说稳啖饭吃啦。
人在江湖身不由己，总要出来混口饭吃嘛。
人生在世总要稳啖饭吃的。
他又看见另外一个人在那里正在这个敲敲打打，正在这里修理东西。
咁又睇见另一个人咧喺度敲敲打打咁样修理一啲嘢。
原来他正在那里这个建造他的一个这个接待厅还是什么？
咁啊，佢原来建咗一个接待厅，唔知啲乜嘢咁样啦。
人家问他你在做什么？
咁人就问佢啊，你做咩啊？
他说我正在做我最喜欢做的 carpenter 的工作，木匠的工作。
咁啊，而家我系做紧我最喜欢嘅木匠嘅工作。
我每一次敲敲打打做这些的时候，我就很快乐。
咁我每次敲敲打打咁做呢啲，我好开心。
这个人很享受他的工作。
呢个人好享受佢工作。
然后他碰到第三个人。
咁啊，碰到第三个人。
他正在那里焊接铁啊，什么东西的。
咁啊，可能系焊接紧啲铁啦。
他说你在做什么？
咁你做乜嘢？
他说难道你不知道吗？
咁你唔知？
他说我们法国，我们巴黎正在建造一座地标，要成为我们巴黎和法国人的骄傲。
佢话我而家咧，我哋法国人咧要建造一个巴黎嘅地标，要成为我哋法国人嘅骄傲。
它是一个伟大的建筑。
呢个系一个伟大建筑。
它好的时候，全世界人都要来看，都要羡慕我们。
做好嘅时候咧，全世界都要睇嚟羡慕我哋。
哇！他讲的时候，就算不是口沫横飞，也是神采飞扬。
佢讲嘅时候，就算唔系口沫横飞，都系神采飞扬。
哪一个人最好？我看你们都是第一个人哦。都没反应呢。
我睇你哋好似第一个人咁样，
被谁抓来听到的？
好似俾人捉嚟听到咁样。
当然是第三个，对不对？
都系第三个。
他带着使命感。
佢系最有使命感嘅。
他有一个意向。
佢系有意象嘅。
他做事情的时候都带着劲。
佢做事嘅时候带住劲。
整个的力量都在这件事情，他知道他在做一件伟大的事情。
他整个力量都摆在那里，因为他知道他做了一件伟大的事。
虽然他做的只是很小的一个角落，一个部分。
虽然他做的很小的一个角落，一个部分。
但他把它连于这伟大的计划里面。
但将他当他将自己连在这个伟大计划里面。
他把它连于这个伟大的工程里面。
他将他连在这个伟大工程里面。
弟兄姊妹，神的儿子出来做一件伟大的事。
今日神的儿子出来做一件伟大的事。
宝座前的七灵被差遣出来做伟大的事。
宝座前的七灵被差遣出来做伟大的事。
弟兄姊妹，我们今天在这件伟大的计划里面。
今日弟兄姊妹，我哋喺呢个伟大嘅计划里面。
我们是同盟天召的圣洁弟兄们。
我哋同盟天召嘅圣洁弟兄们。
我们都有使命啊。
我哋都有使命。
我求神帮助我们每一个人都有使命感。
我哋求神帮助我哋每一个人都有使命。
我们现在要进一步的来讲一些信息啊。
我哋要进一步嚟讲一啲信息。
当然在这个点我挣扎了很久，不晓得要不要讲。
咁当然喺呢个点上面，我挣扎好耐，觉得要讲咧。
因为我们连长的弟兄们，历代以来的弟兄们，各地的负责弟兄，我相信，包括我们年轻的弟兄姊妹们，我们都在讲这样信息。
因为我想历代我哋年长嘅弟兄们，佢哋包括我哋年轻嘅弟兄都可能都讲过呢啲信息。
到底我们的意向是什么？
到底我哋嘅意象系咩？
因为我刚才说过，一个真实的意向，它会产生不妥协的使命感。
因为我哋。真实的意象会产生一个不妥的使命，
所蒙的招和意象的强烈程度、强弱程度，也决定了我们使命感的强弱。
所蒙的招和意象也决定了我们的使命感的强烈的程度。
但是我想想，我还是应该退回来讲，因为这些东西，因为很多年轻的弟兄姊妹。
但我想想，我都要讲这些，因为这里有很多年轻的弟兄姊妹。
就当我是助教来复习一下。
咁我哋当我哋嚟讲嘅时候，我哋当系复习啊，温习啊。
也把这么多年在主面前 其实我今年从受浸到现在40年了。
咁我从我受浸到而家咧，差唔多40年啦。
啊，其实这些信息阅读，仍然觉得真的是我们的本，真的是太宝贵了。
读的时候呢，真的觉得这些是我们的本，真的太宝贵了。
你们不要看他看我，我说你们看的时候再看。
啊，那不要看那里，先看回这里先，我说要看先看。
不要妥协啊。
不要妥协。
刚刚巴黎铁塔的故事。
刚才巴黎铁塔的故事。
一个是在混生活的人。
一个是只是在找食的人。
一个是在这里享受工作的人。
一个是享受工作的人。
一个是带着意向在从事伟大工程的人。
一个带着意向从事伟大工程的人。
所以我们说第三个人是一个有意向的人。
我们说第三个人是有意向的人。
不仅仅他看见了那个完成的蓝图。
他不单看见那个完成的蓝图。
他了解那件事情完成的意义和价值。
他了解那件事完成的意义和价值。
他整个人带着使命，带着火焰，在从事他的工作和责任，
整个人带着意向，带着火热去完成这个工程。
哪怕他所做的只是小小的一部分。
就算他所做的不过是小小一部分。
所以今天当我们在走主的路，
今天我们要走主的路。
当今天我们在各地不同的教会侍奉的时候，
今天我们在各地不同的教会里面侍奉
的时候，我希望我们再退回到一个很根基的东西。
我们会碰到一件很根本的事，
就是我们必须要清楚知道我们的意向到底是什么。
我们必须清楚知道我们的意向是什么。
我们现在开始放第一章。
我们放心看第一章。
弟兄姊妹，箴言29:18说，没有意向民就放肆，或者民就混乱。
箴言29:18说，没有意向民就放肆。
那么到底什么是意向？
那么什么是意向呢？
在我讲之前，我想问问看弟兄姊妹，你们我们也常听意向，意向，意向，意向到底是什么？
弟兄姊妹，我那时候我要问一下弟兄姊妹，我们常常听意向，意向，到底意向是什么呢？
带师的弟兄，
领
师的弟兄，对不起，我叫不出你名字来。
我对不起，我讲不出你的名字。
什么叫意向？
什么叫意向？
神给我们看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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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非常好。
非常好。
看见什么？
看见什么呢？
所有看见的都是意象。
所有看见的都是意象。
我不要为难你了哈，很好。
已经很好的了。
那我个人，我再说哈，我要强调说，这是我个人的。
这个是我个人的。
这个不是标准答案，我只是说我个人的。
这个、
我给二象的定义是什么？
什么意象呢？
圣灵把神永远的旨意向我们开启。
意象就是圣经将神永远的旨意向我们开启，
就像我们弟兄说的，神让我们看见，
就好像弟兄所说的，我就是神让我们看见。
看见什么呢？
看见什么呢？
看见神永远的旨意到底是什么。
看见神永远的旨意。
所以意象就是圣灵把神永远的旨意向我们开启了。
意象就是神将他永远的旨意向我们开启。
启示这个字其实就是拉开帘子，拉开来给你看的意思。
启示的意思就是说，将块帘子打开给你看见。
就像你到美国纽约去看那个很有名的 Radio City， 他表演那个歌舞剧的时候，你不知道里面要演什么。
咁就好似你去美国纽约你睇个歌舞剧，你佢未开始，你唔知佢要表演咩？
你不知道舞台放了什么？
你唔知舞台上面放咗啲咩？
一直到开始的时候，那个幕帘子一拉开来，
就一直到一直等到开始的时候，佢呢个幕帘开啦。
你发现白雪公主的背景都在里面。
你睇见白雪公主嗰个背景喺嗰处。
啊，或是里面是别的，
或者系其他嘅。
开启了你就看见了，
一开启你睇见啦。
而这个看见呢？
呢个睇见，
真实的看见，
真实嘅睇见，
它一定会在这里吸引我们。
他一定会吸引我们，
他不光吸引我们，
他不能吸引我们，
他开始影响，或是用更强烈的字叫做控制。
他开始影响，甚至更强烈的控制我们，
我们一切生活言行与侍奉，
我们的一切的生活言行和侍奉。
我们一起来把它念一遍好不好？
我们将它读一次好吗？
圣灵把神永远的旨意向我们开启，他吸引我们，并且控制我们一切的生活言行与侍奉。弟兄姊妹，再高的意象，
最高的意象，
决定要在最平凡、最低微的生活里面，要把它实现出来。
要在最卑微、最低的生活里面，最平凡的生活里面，将它实现出来。
意象不是像流变支派去说说谈谈的。
意象并不是我们在这里谈下讲下的。
意象不是去跟别人比较的，我的意象比你高。
意象不是跟人家比我，我的意象比你高。
如果我们真认识的话，意象不仅仅是一件大蒙恩的事，也是要人命的事。
我们只要真实的话，意象不只是大的事，这个是要命的事。
保罗为着他所看见的意象，他一生断送在这个意象上。
保罗 为着佢所睇见嘅异象，佢一生就断送喺个里面。
他所有伟大的前途都断送在耶稣的显现和这个伟大的异象上。
所以佢所有嘅伟大嘅前途咧，断送咗呢个异象嘅里面啦。
他终身为此活着。
佢终身为此而活。
所以在《使徒行传》26章，他对亚基帕王说：“故此，亚基帕王啊，我没有违背那从天上来的异象。”
所以喺《使徒行传》16章嘅说，佢话：“亚基帕王啊，我冇违背嗰从天上嚟嘅异象。”
保罗只要妥协。
保罗系冇妥协。
就像李弟兄的诗歌。
好似艾顶嘅诗歌。
我若稍微偏离正路，我要立刻舒服。
我若稍微偏离正路，我要立刻舒服。
保罗的路就不会那么苦了。
我嘅路就唔会再咁苦。
但是他为了不违背那从上头来的意象。
但系保罗佢唔违背嗰从天上嚟嘅意象。
他终身献身于这个伟大的意象。
佢终身献身喺呢个伟大的
意象。意象吸引他。
呢个一生吸引。
意象影响他。
呢个意象影响住佢。
这个意象抓住控制他。
呢个意象抓住同埋控制住佢。
在他的侍奉上。
喺佢嘅侍奉上。
在他的生活上。
就算喺佢生活上。
在他最平凡的言行上都控制他。
喺最平凡嘅言行上面都影响住佢。
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
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
我们需要神，需要圣灵，再把神永远的旨意向我们开出来。
我们需要神嘅圣灵将佢永远嘅旨意咧，将向我哋显明。
不然我们的生活很容易随波逐流。
我哋好。容易会随波逐流，
我们很容易见风转舵，
我们会见风就转，
我们很容易逐渐落于帐篷，
我们很容易逐渐落于帐篷，
我们很容易到了最后我们走不下去了，
我们可能走到最后走不下去，
像约押一样，
好像约押一样，
或是像基甸的那批百姓被淘汰的人一样，
或者好像基甸那班人会走最后走开的百姓一样，
我们求神恩待我们，
我求神恩待我们，
我再说，
我再说，
异象不是说说谈谈的，
异象不是只是轻轻讲讲，
异象更不是用来比较炫耀的，
异象不是比较炫耀的，
意象是要来管理我们，
意象是要管理我们，
要来控制我们，
控制我们，
要来影响我们整个一生的生活模式，
它要影响我们整个一生的生活模式，
因为我们有份于那个伟大神的计划，
因为我们有份于伟大神的计划，
这也是最蒙福的事情，
这个最蒙福的事，
因为所有投身在这件事情里面，
所有投身在这个事情上面的人，
将来都有荣耀的冠冕，
将来都有荣耀的冠冕，
就是主的自己，
这个就是主的自己。
弟兄姊妹，那我们来看异象的，我们很快的看一下异象的特点是什么。
那么就好快就睇睇异象的特点系咩？
就像我刚才所讲的，异象它会控制我们的生活、侍奉和言行。
我就好似刚才所讲，异象会控制我哋生活、言行。
一个真的异象，它一定影响你的。
真正嘅侍奉一定影，真正嘅异象一定影响我哋。
你不会说我想要换工作，我就随便换工作的。
你唔系话我随便想换一份工，我就换份工。
你不会说另外一个地方有更好的工作，我就搬家了。
唔好话另外一个地方有更好工作啊，我就搬。
你不会随便做这些事。
你唔会随便做呢啲事。
原谅我说，你小到一个地步，你要不要买这样子的东西？电脑、手机，主都会管的。
就原来我讲你最少嘅事，你无论买个手机啊、电脑啊等等，主都会管。
你该不该讲这样子的话？
你该唔该咁样讲话？
该不该有这样子的思想？
你应唔应该有咁嘅思想？
弟兄姊妹，圣灵都要来管理我们。
弟兄姊妹，圣灵都要来管理。
这是第一件事情。
呢个第一件事情。
第二件事情。
第二。
它意象是活的。
意象系活嘅。
它是生命。
佢系生命。
它会长。
它会长的，
它会越来越成熟，
它会越来越成熟，
它会越来越深入，
它会越来越深入。
如果我们真的来遵照它，活着为它的话，
如果我们真的遵照它，活着为它，
如果我们不妥协，
如果我们不妥协，
这个意象是越来越强烈的，
这个意象就会越来越强烈。
越来越吸引我们，
越来越吸引我们，
越来越抓住我们，
越来越抓住我们，
越来越影响我们，
越来越影响我们。
第三，
第三，
意象是有最强的粘合力，这是斯派克弟兄的话。
意象是有最强的粘合力，这个是斯派克弟兄的话。
真实的意象把我们连在一起，
因为真实的意象将我们连在一起。
就算你伤了我，
什么？
就像你伤害了我。
就算你伤害我，
但是因为我们是为着同一个意象而活，
但是因为我们为着同一个意象而活，
能够让我越得过去，
我就能够越过去。
更不要说只是看法喜好不同而已。
这个不单只是讲法喜好不同。
第四个，
第四，
意象本身它会产生不妥协的使命感。
意象本身会产生一个不妥协的使命感。
所以我们这次我的主题讲不妥协的使命。
就好像我们今天所讲的不妥协的使命。
所以我必须把大家拉回来的意象上。
所以我们需要将它连在意象上面。
先退后。
先退后。
为了要能够冲得更远。
为了能够冲得更远。
我们先回来看我们的意象到底是什么。
我们所以看回我们的意象到底是什么。
我真了解这个意象。
真正在这个意象里面。
这个意象本身就要产生一个不妥协的使命感。
这个意象就会产生一个不妥协的使命感。
所有的意象，
所有的意象，
所有真实的这个 都会面临考验的。
所有的这个真实的异象都会面临考验的。
会面临挑战。
面临挑战的。
面临仇敌的攻击和破坏。
会面临仇敌的攻击和破坏。
但是那一个不妥协的使命感。
但是那个不妥协的使命感。
让我们有力量付得出一切的代价。
就能够叫我们有力量能够付出一切的代价。
让我们有勇气去面对那样子的艰难。
能够叫我们有勇气来面对这样的艰难。
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
亲爱的姊妹，
我们真的需要有清楚的意象。
我们真的有一个清楚的意象。
清楚的照在我们里面。
清楚的照在我们里面。
清楚的意象在我们里面。
清楚的意象在我们里面。
清楚的使命在我们身上。
清楚的意象在我们里面。
而强烈不妥协的使命感来管理我们的生活。
强烈不妥协的使命感来管理我们的生活。
管理我们的侍奉。
管理我们的侍奉。
弟兄姊妹，这是重要的。虽然在座有很多年轻的，我昨天发现还有十三岁的孩子，那个对不起，年轻人。
所以我这度我都年轻，我发现有啲十三岁嘅年轻人。
就像我们弟兄说的，听不懂也来聚会，也来听啊。
咁就好似弟兄所讲嘅，听唔懂咧都要嚟聚会，都要。
我希望早晚有一天圣灵真的是让我们都开了。
早晚有一日咧，圣灵会让我哋开启。
来抓住我们。好，那这是我们讲到。我们意象的特点，我们再看下一章。
这个是意象的特点，我们下面看。
我们的意象。
我们的意象呢？
我相信我们在这个团体里面，或是这些年走下来。
我想我们在这个团体，我们这些年间走下来。
我为什么连考都不考了？因为我想大家都知道我们的意象讲到基督和教会。
我想我为什么考都不考呢？因为我们都应该知道我们的意象就是基督与教会。
那我说我明天第二堂我会从基督的角度来看我们不妥协的使命。
听日我们要从基督的角度来看我们不妥协的使命。
当然第三天也是从基督，但是是从团体的基督，从教会的角度来看这个不妥协的使命。
那到第三天我们都是讲基督，不过是团体的基督，这个就是教会来看我们不妥协的使命。
那我在我们要往下走之前，
当我们往下走的时候，
我们再多看一个 slide。
我们多看一个投影。
讲到基督的时候，
我们讲基督的时候，
我们最关键的一节经文，
最关键的一节经文，
这是很代表性的一节经文，
这个很代表性的经文。
当然，我明天会再更细一点的讲到这件事情。
所以今天也讲到一件事，
就哥罗西书三章十一节，基督是一切，又在一切之内。
就哥罗西书三章十一节，基督是一切，又在一切之内。
刚才我们已经说过了哈，
刚才我们看过了，
神
讲过了，
整个旨意的中心就在他儿子耶稣基督身上，
整个旨意的中心就在他儿子耶稣基督身上。
万有借他造，为他造，
万有借着他做，为着他做。
所以不要说你我存在的目的和价值是为着基督，
不要说你我的存在和价值都是为着基督，
连整个万有存在的目的和价值都是为着基督，
连整个万有存在都是的价值都是为着基督。
将来有一天，天上的地上的一切所有的要在基督里面同归于一，
将来所天上的所有的一切都要在基督里面同归于一。
这是我们明天早晨会在前面花短短的时间再去讲这件事情，
或者这个明天早晨我们会用花少短的时间去讲这些
东西。所以我们的聚会如果不是为了基督，不需要有这个聚会。
如果你的聚会不是为了基督，你不需要这个聚会。
你的时间、金钱、资源的使用，教会任何资源的使用，如果不是为了基督，不需要有那样子的聚会。
你的金钱、你的时间、你的资源的运用，教会的资源的运用，如果不是为了基督，就不需要了。
我们的生活、职业、职场、家庭都应该围绕着基督的。
我们的生活、我们的职业、我们的家庭都应该围着基督。
它是一切，
它是一切，
又在一切之内，
又在一切之内。
而教会，
教会，
教会是基督的身体，根本就是一个。
教会是基督身体，这个就是一个。
是团体的基督。
这个是团体的基督。
基督透过所有蒙恩得救的人。
基督透过所有蒙恩得救的人。
透过那些他所建立的教会，他在这里彰显他的荣耀。
透过他所建立的教会来彰显他的荣耀。
所以以弗所书一章二十三节是非常关键的一句话。
以弗所书一章嗰句，呢个系最关键的说话。
教会是基督的身体。
教会是基督的身体。
是那充满万有者所充满的。
是那充满万有者所充满的。
你去看达比圣经、King James圣经，它是讲到的是那充满万有者的丰满。
你睇达比圣经或者King James圣经嗰个话，充满万有者的丰满。
它不光是丰富。
佢唔单止系丰富。
它是丰满。
佢系丰满。
弟兄姊妹，我们要晓得这个不同。
我哋等阵我哋知道呢个唔同噶。
你看一个种子啊。
你睇一个种子。
它有生命，
它有生命，
它有所有需要成长的基因在里面，
它有所有需要成长的基因在里面，
什么都在里面，
它什么都在里面，
它很丰富的，
它有丰富的，
但是它没有达到丰满，
但它没达到丰满，
它必须落在地里面死了，
它必须落到地里面死了，
然后它破土而出，
然后它破土而出，
它长大成熟，
它长大成熟，
它结出果子，
它结出果子，
它开花结果，
开花结果了，
达到丰满。
就达到丰满，
对不对？
对没？
他从丰富，
佢从丰富，
经过死而复活，
经过死而复活，
经过长大成熟，
经过长大成熟，
开花结果，
开花结果了，
他达到了他的丰满，
佢就达到佢丰满。
所以我现在在你面前摊十粒种子，
所以我而家喺你面前睇俾呢啲种子嚟，
除非你是读植物系的哈。
什么？
你是读植物系，或是很懂花？
啊、植物系啊，你懂得啲花。
你如果告诉我说这是百合花，那是什么花？那是什么？不然你从种子里面你看不出来。
啊，你先能够讲出呢只白花种子定咩花种子啊？如果唔系你讲唔出来。
那就算你都懂，
就算你读得懂啦，
它不能让你享受。
但系佢唔能够让你享受。
除非它落在地里死了。
除非佢入到地里面死了。
除非它长大成熟。
除非佢长大成熟。
除非它开花结果。
除非佢开花结果。
你不能享受它。
你就唔能够享受佢丰富。
它没有达到丰满。
佢未达到丰满啦。
教会是基督的身体。
教会系基督嘅身体。
是那充满万有者。
系咧，充满万有者。
他的丰满。
系佢嘅丰满。
弟兄姊妹。
弟兄姊妹。
诸天述说神的荣耀。
诸天述说神嘅荣耀。
穹苍传扬神的手段。
穹苍传扬神嘅手段。
这一切他说有就有，命立就立了。
一切佢讲有就有，命立就立。
显出他丰富的智慧，他伟大的能力。
显出佢丰富嘅智慧，伟大嘅能力。
但是他的丰满。
但系佢嘅丰满。
却要借着教会来发表。
系借住教会嚟发表嘅。
大事啊，弟兄姊妹。
呢个大事情。
教会是基督的丰满啊！
教会是基督的丰满。
这是我们第三天要再继续讲的。
这个第三天我们会继续讲的。
讲到这个，全身都要兴奋起来哈！
这个讲到我们全身都兴奋起来。
个人、家庭、教会都是这样。
个人、家庭、教会都是这样。
我们不仅仅承受了基督，
我们不单单承受了基督，
享受基督，
享受基督。
我们要活出见证基督来。
我们要活出见证基督来。
这就是我们的福分。
这个是我们的福分，
这也是我们的使命。
这个是我们的使命。
所以你问我，
你说你问我，
余弟兄啊，
余弟兄，
你讲不妥协的使命，
我要讲使命。
你刚刚叫我什么？没有，我听不懂广东话。你不是叫我余姊妹？
不是。
我们的使命到底是什么？
我们的使命都是什么呢？
你的题目说讲不妥协的使命。
我们的题目是不妥协的使命。
那我们的使命到底是什么？
我们的使命是什么呢？
意向是基督和教会，我知道。
意向是基督和教会，我们知道了。
那我们的使命是什么？
我们的使命是什么呢？
我们请看下一个。
我们再看一下下一章。
我也是把我的领会跟你们讲。
我将我的领会跟你们讲。
讲到我们无论个人。
无论个人。
家庭。
家庭。
和教会。
和教会。
我们都盼望能够成为。
我们都盼望能够成为。
成为什么呢？
成为什么呢？
成为耶稣基督道成肉身的见证人。
成为耶稣基督道成肉身的见证人。
弟兄姊妹，我刚才说过，神整个旨意的中心在基督身上。
我刚才讲过，神所整个旨意的中心在基督身上。
万有的中心也在他身上。
万有的中心都在他身上。
万有和你我存在的目的和价值也在他身上。
万有的存在的目的和价值都在他身上。
神恩待我们，不仅仅叫我们在基督里承受了天上一切属灵的福气。
神恩待我们，不单止叫我们承受基督里面天上一切属灵的福气。
以弗所书第一章第三节讲的。
以弗所书一章三节嗰度话。
而哥罗西书第二章第九节也告诉我们。
哥罗西书二章九节嗰度就话俾我哋。
讲到神本性一切的丰富。
神本性一切嘅丰富。
都有形有体的居住在基督里。
都有形有体嘅居住喺基督里面。
而我们在他里面。
我哋喺佢里面。
也得了这个丰富。
我哋能够得着呢个丰富。
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啊。我们不仅仅在这里承受基督啊。
我哋唔单止喺度承受基督。
享受基督。
享受基督。
我们要在这里彰显基督，见证他。
我哋喺度彰显佢，见证佢。
这是不管个人。
呢个唔单止个人。
不管家。
唔单止家。
任何一个教会。
任何一个教会。
我们在地上不能妥协的使命。
我哋喺地上唔能够妥协嘅使命。
要做耶稣基督道成肉身的见证人。
要做耶稣基督道成肉身嘅见证人。
为什么道成肉身这么重要？
点解道成肉身咁重要呢？
撒旦最怕道成肉身。
撒旦最怕道成肉身。
神最喜悦道成肉身。
神最喜悦道成肉身。
啊，我没有空去细讲太多啊。
我哋冇时间啦，太仔细讲太多啦。
你如果光读希伯来书，
如果你净系读希伯来书，
讲到神儿子。
讲到神同埋
那个超越的基督，
嗰个超越的基督。
但是中间他也提到神儿子道成肉身的重要的目的是什么？
佢亦都讲到道成肉身个重要嘅目的系咩？
我很快提五个点。
我好快嘅提五个点。
第一，神儿子道成肉身是为了彰显神的荣耀。
神嘅儿子道成肉身系彰显神嘅荣耀。
它是神荣耀所发的光辉，是神本体的真相。
是神荣耀所发的光辉，神本体的真相。
从来没有人见过神，
没人见过神，
只有父怀里的独生子把它表明出来。
只有父怀里的独生子将它表明出来。
我们看见他，就如同看见了父。
我们看见他，就如同看见父。
神，道成肉身，
道成肉身，
在耶稣基督里面来到地上，
在耶稣基督里面 来到地上，
把神的荣美彰显出来，
将神的荣美彰显出来。
道成肉身第一件事情，
道成肉身第一件事，
等一下回头要考的哈。
翻转头，等一下你会考虑
彰显神的荣耀，
彰显神的荣耀。
第二件事情，
第二，
希伯来书里面有告诉我们，
希伯来书话俾我知，
讲到我来了，
我来
是为了要遵行你的旨意，
系要遵行你嘅旨意。
第九章呢，你讲到燔祭、赎罪祭这些都不是你所喜悦的。
第九章话燔祭、赎罪祭都系你唔喜悦嘅。
但是你给我预备的身体，
你为我预备咗身体。
所以基督来到地上，道成肉身，第二件重要的事情。
所以基督道成肉身嚟到世上，第二件重要嘅事。
他在肉身中完成神的旨意。
佢喺肉身中完成神嘅旨意。
弟兄姊妹，你要知道，神的儿子万有是他说有就有的。
你知道神嘅儿子，佢话万有说有就有。
事情要成就成的。
事情要成就就成就。
但是神的旨意托给他。
但系神嘅旨意托俾佢。
是要叫他在人性里面。
系要佢喺人性嘅里面。
带着肉身。
带住肉身。
来遵行神的旨意。
你遵行神的旨意，
这是挑战，
这个是一个挑战。
所以他跟我们一样会饿，
所以他跟我们一样会饿，
他跟我们一样会累，
他跟我们一样会累，
他跟我们一样会痛，
他跟我们一样会痛，
他跟我们一样面临所有的试探，只是他没有犯罪。
他跟我们一样面临所有的试探，只是他没有犯罪。
弟兄姊妹，
听姊妹，
这是讲到第二件事情，
这个第二件事，
第三件事情，
第三，
神的儿子道成肉身，
神的儿子道成肉身，
他要借着死败坏掌死权的魔鬼，
他借着死败坏掌死权的魔鬼，
要释放那些一生因怕死而为奴仆的人，
要释放那些一生因怕死而为奴仆的人。
第四件事情，
第四，
神的儿子道成肉身，
神的儿子道成肉身，
为了要成为慈悲忠信的大祭司，
为了成为慈悲忠信的大祭司，
他凡是受过试探，只是他没有犯罪，
他凡是受过试探，只是他没有犯罪。
他在肉身中经历一切的苦难，所以他能够体恤我们这些弟兄们，
他在肉身里面受过一切的苦难，所以他能够体恤他们这帮弟兄们。
所以希伯来作者告诉我们，你就是坦然无惧地去找他。
所以希伯来书作者告诉我们，我们可以坦然无惧地找他。
你我的苦难感觉需要他都知道，他
我们的痛苦苦难呢，他都知道。
他成为慈悲忠信的大祭司，
他成为慈悲忠信的大祭司，
他能够体恤我们所有的软弱，
他会体恤我们一切的软弱，
他能够搭救一切受试探的人，
他能够搭救一切受试探的人。
第五件事情，
第五，
他成为救恩的元帅，
他能够成为救恩的元帅，
他是第一个带着人性回到荣耀里去的人，
他是第一个带着人性进入荣耀里面的，
他成为我们荣耀的盼望，
他成为我们荣耀的盼望。
有一天他要率领众子进到荣耀里去，
有一天他带领率领众子进入荣耀里面。
弟兄姊妹，这五件事情宝不宝贵啊？
弟兄姊妹，这五件事情宝不宝贵呢？
看欺负你们年轻人，我们考你们一次哈。第一个是什么？
好啊，弟兄姊妹，第一个是什么？
大声讲，
大声讲，
广东话、国语、英文都可以。
第一个，广东话、国语、英文都可以。第一个是什么？
彰显神的荣耀。第二个，
荣耀。第二，
不要看笔记，看笔记就不算。
不要看笔记，
不可以看笔记的。
不要看笔记，
要背起来的。
要背起来。
第二个是什么？
第二是什么？
遵行
神的
旨
意。
第三个，
第三，
借着死
败
坏掌死权的魔鬼。第四个，
第四，
成为慈悲忠信的大祭司。第五个，
第五个，
成为救恩的元帅。
他
第一个为我们进入幔内了，
第一个为我们进入幔内，
来到天上的宝座前，
来到天上的宝座前，
太伟大了，
太伟大了。
弟兄姊妹，今天教会呢？
弟兄姊妹，今天教会呢？
今天教会是团体的基督，
今天教会团体的基督，
在这五件伟大道成肉身的事情上，
在这五件伟大道成肉身的事情上，
我们只要提前面两件最重要的事情，
我们只要提前面两件最重要的事，
因为有些事只有基督能做的，不是我们能做，
因为有些事只有基督能够做，我们不能够做的。
第一件事情，
第一件事，
我们在地上负责彰显神荣耀的责任和使命，
我们在地上负责彰显神的荣耀的那个责任。
所以四福音讲到个人的基督的行传，
四福音讲到基督个人的行传，
而使徒行传讲到圣灵行传或是教会行传，
使徒行传里面讲到圣灵行传或者是教会行传，
那是团体的基督，
那个就是团体的基督。
从前耶稣，拉撒勒人耶稣在加利利，你在耶路撒冷就看不到他。
从前拉撒勒人耶稣在加利利的话，你在耶路撒冷见不到
他。他在耶路撒冷、香港就看不到他。
在耶路撒冷的话，你在香港看不到他。
今天耶稣在所有蒙恩得救的人儿女们中间。
但今天耶稣在所有蒙恩得救的儿女们中间。
所以个人也好，家庭也好，教会也好。
所以个人也好，家庭也好，教会也好。
我们负责见证的使命。
我们负责见证教会见证的责任。
彰显基督。
彰显基督。
在各处显扬那因认识基督而有的形象，
在各处 显扬嗰个因认识基督而有嘅香气。
第二件事情，教会的使命。
第二个教会嘅使命，
就是在这里遵行神的旨意。
系我说遵行神嘅旨意。
让神的旨意成就在他儿女们身上。
叫神嘅旨意成就喺佢嘅儿女们身上。
神的旨意借着教会，借着他的儿女们，能够成就在这个世代里面。
叫神嘅旨意成就教会，佢儿女们能够成就呢个世代里面。
所以弟兄姊妹，你说我们的使命大不大？
弟兄姊妹，你话咁样大唔大得到咧？
又不讲话。
又系唔讲。
大不大？
大。
大呀。
呢个啲大唔大大？
太神圣了，
太神圣了！
因为什么要讲到、想到、祷告到，到最后火要从我们里面起来的。
我等一下，我哋呢个咁样讲到，我哋想到嘅时候，里面我哋真会跳起嚟。
我们算什么呀？
我哋算系咩呢？
神不是找我们去做一些事情啊？
神唔系呼召我哋做一啲事。
神把我们招来，是把他儿子给我们。
神将我哋呼召嚟，系要将个儿子俾我哋。
不仅仅在十字架上为我们实习了我们所有的罪。
佢唔单止喺十字架上为我哋死，洗去我哋所有嘅罪。
就在我们里面成为我们的生命。
他住在我们里面成为我们的生命，
成为我们整个人生的目的，
成为我们整个人生的目的，
成为我们活着最高的价值，
成为我们活着最高的价值。
当然，
当然，
他也成为我们最深的喜乐和满足，
他都成为我们最深的喜乐和满足。
好啊，太好啊，
这个实在太好了。
广东话不会讲，但侯爷爷会讲哈，真好啊。
广东话不会讲，
好啊，真是好，弟兄姊妹，
真的好，
这是我们的使命，
这个是我们的使命。
但是我刚才说过了。
但我刚才讲过，
每一个人都蒙召了，
每一个人都系蒙召，
但是却不是每一个人都有蒙召的生活来相称，
但系每一个人都有蒙召的生活来相称，
每一个人都有使命，
每一个人都有使命，
非常神圣的使命，
非常神圣的使命，
但是却不是每一个人都有强烈的使命感。不妥协的使命感来完成这个使命，
但每一个人都有强烈的使命感，或者不妥协的使命感来完成这个使命。
所以我第一堂只是先介绍使命是什么。
所以我第一堂只是先介绍使命是什么，
使命感的重要是什么，
使命感的重要是什么。
接着明天后天我会讲到使命的落实，
接着明天后天我们讲到使命的落实，
最后一天讲到使命的挑战和完成，
最后一天要讲到使命的挑战和完成。
让我在结束的时候，
在结束的时候
我们唱一首诗歌，
我们唱一首诗歌。
不在这个诗歌本好像。Beside my vision, 你是我意象。
不是诗歌本里面的，是你是我意象。
我们带着祷告的心，我们一面唱一面求圣灵把神的旨意再向我们开启。
我们带着祷告的心，我们一面唱的时候，求神将祂的旨意再一次显明我们的心。
预备，来。我的心爱主，你是我一生，为你是我一切，我皆虚幻。白昼或黑夜，我最坚持想心中。第二节，姊妹们，弟兄们，第三节，在浮云层层飞，我说情意，为你是我今夜直到永远。祝你为主你居我心守天之君臣，你是我宝库。一起来，第四节。主天之君臣，你为我招牌，是我充满天的充满。 底下花两三分钟哈。
等下我哋花两三分钟。
我们每一个人找一位旁边的两个人就好。
我哋每一个人揾你旁边嘅，我哋自己两个人就好啦。
不管他是谁，你认不认识？
唔好话你系边个，你识唔识佢？
我们都是同盟天召的圣洁弟兄。
我哋都系同盟天召嘅圣洁弟兄。
我们都可以一起祷告的。
我哋都可以一起祷告嘅。
只要两个人就好。
只要两个人就好啦。
如果你旁边没有人，就跟后面的人。
如果你旁边冇人，就揾后边嘅人。
如果你有落单，就去找另外一个落单的人。
如果你系定翻你一个咧，你去揾另一个。都是一个
然后两个人都开口祷告
我们两个都开口祷告
祷告完以后我有一个结束的祷告
祷告完之后我有一个结束的祷告
我们现在一起来祷告
我们一起
主耶稣我们感谢你你把意象赐给我们主因为你有你自己永远的计划我们感谢你因为你把 你的计划托付给我们
是的
主你是要我们在你的计划里面有份
阿们
主我们实在是感谢你阿们实在是配但是你却是呼召我们悬赏我们并且你呼召必有后裔我们感谢你求你不光是把意象给我们主你 也把应当有的使命感给我们叫我们在不妥协的使命里面我们来、与你一同成就你的旨意
阿们
我们实在一再的说我们实在是不配我们实在也不能
是
但是你的恩典是你的呼召你的意象控制我们
阿们
你怜悯我们因着你怜悯我们知道你一天我们要在你的激励我们能成就在我们身上
阿们
超过我们所想所求的我们感谢你我们赞美你谢谢你奉耶稣基督
阿们是的我们都是蒙大恩的人主啊我们不仅仅是个蒙恩的罪人我们也成为蒙爱的儿女主啊如今你又让我们成为蒙召的人主我们为了这一切我们献上感谢主啊你我们也听到听的许多我们需要这些话真实的来拯救我们哦，来释放我们为了你的教会为了这个时代的儿女我们向你特别祷告是的不让这个时代吞噬了我们不让我们的使命被妥协谢谢你你听我们的祷告把我们在座的每一个人都交给你激励我们复兴我们再一次的得着我们奉主耶稣基督的名
阿们
阿们主我们心何等的感谢你
主我们的心何等的感谢你
你为我们所预备的真的是超过我们所求所想
你为我们所预备的真的超过我们所求所想
这么奇妙的救恩
这么奇妙的救恩
这么伟大的呼召
这么伟大的呼召
这么荣耀的使命
这么荣耀的使命
让我们这样子卑贱的人居然有份
叫我们这班卑贱的人居然有份
是的我们永远都是蒙恩的罪人
叫我们真的永远都是一个蒙恩的罪人
你却让我们成为你蒙爱的儿女
你却叫我们成为蒙爱的儿女
你更让我们成为一般蒙召的子民
叫我们能够成为蒙召的子民
主我们谢谢你
主我们多谢你
但愿你自己借着圣灵在对我们每一个人来说话
你借着圣灵对我们每一个人说话
让我们脱离所有的软弱
叫我们脱离所有的软弱
所有的失败
所有的失败
所有的疲倦
所有的疲倦
所有的捆绑
所有的捆绑
主让我们再一次被你呼召起来
叫我们再次被你呼召起来
你用你的血来洁净我们
用你的血来洁净我们
用圣灵来坚固我们
用圣灵来坚固我们
主让我们都来答应你的呼召
叫我们来答应你的呼召
让我们都来 都来完成你的托付
叫我们都来完成你的托付
让耶稣基督在我们身上真被彰显出来
耶稣基督在我们身上真的被彰显出来
我们不仅仅承受基督
我们承受基督
我们享受基督
享受基督
我们要在这里彰显基督
我们要彰显基督
主我们谢谢你
我们主我们多谢你
我们把我们众人都再一次的交在你的手里
我们众人再次交在你的手里
为着这样子一个艰难的世代
特别在这个艰难的世代
为着我们险恶的人性
为着我们
败坏的本性
为着我们败坏
我们需要你加倍的恩待我们，
我们是求你加倍的恩待我们，
施恩怜悯我们，
施恩怜悯我们，
不仅仅对我们说话，
但是对我们说话，
给我们恩典，
给我们恩典，
给我们力量，
给我们力量，
让我们都蒙召，
给我们都蒙召，
成为圣洁，
成为圣洁，
都蒙召，
都蒙召，
成为属天，
成为属天，
都蒙召，
都成
蒙召，成为羔羊的同伴，
成为羔羊的同伴，
都蒙了这伟大的恩召。
都蒙这个伟大的恩召，
谢谢你，
多谢你，
听我们的祷告，
听我的祷告，
奉主耶稣基督的名，
奉主耶稣基督的名，
阿门。